请我们分到翻到马太福音，马太第24章，马太24章第32节，我读给大家听。你们可以从无花果树学个比方，当树枝发嫩长叶的时候，你们就知道夏天近了。这样你们看见这一切的事，也该知道人子近了，正在门口了。我实在告诉你们，这世代还没有过去，这些事都要成就。天地要废去，我的话却不能废去。这里主所说的我的话不能废去，是指着他所说的这些话。那这些话呢，不光是指着马太五六七马太五章六章七章那里所说的生命的话，那么这里特别是说到预言的话。因为当我们读到马太福音24章的时候，我们的主的的确确他说了一些很重要的预言，然后他说，看呢、啊、我已经预先告诉你们了。那这次我们感谢有机会我们能够聚在一起，尤其从礼拜四晚上开始一直到明天晚上，我们一共有7次的时间，那么我们一同来看圣经中的预言。那原因就是因为目前我们所面对的局势，我们经过了我们已经虽然很快，但是我们终于经过了一场的战争，而且我们也经历了杀死的风暴，我们到目前为止我们还在恐怖的阴影底下。所以从各个方面来看，好像许多事情是接二连三的发生，那么有的时候我们不明白怎么解释我们所遭遇的一切的事。那其实根据圣经很清楚所以我根据圣经很明白的指明给我们看这个世界的走势。虽然世界圣经没有明明提到杀死的风暴，但圣经的确讲到有毒的瘟疫，那是很清楚的。那圣经虽然没有告诉我们说像这一次伊拉克的战争，但是圣经的的确确提到历史上的巴比伦，也提到末世的巴比伦。那么圣经的确给我们看见人类的历史从中东开始，也要从中东结束。创世纪前面2章提到幼发拉底河，那么到了启示录2次提到幼发拉底河。所以我们知道说整个圣经根据圣经预言，人类历史从中东开始，最后也要从中东结束。所以我们相信只有回到圣经，我们就能明白神的旨意。所以这一次我们的题目就定做夜里四更天，因为我们记得主耶稣在地上的时候，有一次他特别在5个饼2条鱼神迹以后，那么他到山上去祷告，然后那个是一个月亮的晚上，他看见门徒们摇炉甚苦，然后他就走到他们那里去。那么那件事情是发生在夜里四更天。那原来在主耶稣的信话语里面，他很明白的把夜分作4个阶段，第一更天，第二更天，第三天，第三更天，第四更天。那他说到这个分法的时候，他特别讲到特别是讲到他有一天要回来。那么根据圣经呢，我们知道说在2000年前我们的主升天了，他离开了门徒，和门徒分手了，因为他是公义的太阳。如果他离公义的太阳离开了这个世间，就证明说太阳下山了。所以从那个时候开始，人类就进入了一个漫长的黑夜。所以基督徒为什么一次过一次的在那里纪念主，主说保罗说你们主根据哥林多说，我们如此行是为着纪念主，但是只等到我们的主来。换一句话说，我们一次过一次的擘饼纪念主，圣经说它是晚餐。那么所以每次我们擘饼纪念主，我们都记得我们是在用晚餐，用晚餐就表示天还没有亮。那古时候因为没有电灯，所以他们很早就休息了，用完晚餐以后，他们唯一的一件事就是等候天亮。所以对教会来说，自从我们主在橄榄山和我们分别以后，那么对神的儿女来说，就 开始了一段漫长的黑夜。所以大家还记得，老约翰当他写约翰福音的时候，特别讲到，犹大卖主，然后出去了。那么因为他出去了，就告诉我们现在呢，我们的主被卖定了，太阳很快就要下山了。所以然后老约翰特别提醒我们说，那就是夜间了。为什么是夜间的呢？因为现在太阳要下山了。所以一点都没有错，到现在为止，从主升天到主回来，那么这是一个漫长的黑夜。那么主告诉我们说，他来的是像公义的太阳，又像明亮的晨星。所以我们大概知道说，主大概天快亮的时候就要来。虽然那日子那时辰我们不知道，但是我们晓得大概天快亮就回来。那你什么时候会来呢？那么主很明显告诉我们说，我们应当惊醒，不知道什么时候他会回来。所以他就把夜晚他不在的这一段时间就分成四个阶段。第一更天是从六点钟，黄昏六点到九点。第二更天呢，从九点到十二点。第三更天呢，从十二点到黎明前三点，然后三点到六点，那刚好是黎明时分。所以圣经很明显的把它分成四更天。那么到了夜里四更天的时候，圣经告诉我们主耶稣就在海面上行走。那这段故事除了是历史上的一段的确发生过的事情，而且事实上是一个很有趣的一幅图画啊，的确告诉我们说，如果主回来的话，那应该是四更天的时候。那现在我们要问，到底现在是什么时候了？因为啊，以赛亚书第二十一章有一句话说，守望的夜里如何，守望的夜里如何。那么那里告诉我们，阿拉伯人就是以实玛利的后裔，他们问以赛亚一个问题，他们认为以赛亚是守更的，是守望的，只有他们有答案。虽然他们遍寻了整个世界所有的书籍，甚至他们所以为的经典，他们都不能找到答案。那么只有圣经能告诉我们现在是什么时候。所以我们这一次的重点就是希望能够知道，到根据圣经，我们到底是什么时候，是不是主真的很快就要回来了。那么所以呢，我们就根据主所说的预言，主自己所说的预言，那么我们刚才所读的圣经呢，就是主自己所告诉我所说到的预言。那么无花果树呢，是在所有圣经的记载的树木里面，是唯一的一个能告诉我们什么时间的。比方说，等到无花果树是光秃秃只剩下枝子的时候，我们知道是冬天。然后它结上青果的时候，我们知道是春天。那么等到长满了叶子，那么大概就是夏天。然后呢，在秋天以前，那么就收成了。所以从你只要看看无花果树，你就知道现在大概什么时候。所以我们知道说，当你主耶稣来到地上，只有主耶稣能告诉我们大概现在是几更天了。那一点都没有错。我们知道说，自从主升天以后，那么根据主耶稣告诉我们说，我们会听见打仗和打仗的风声。那么还有呢，但是他说，但是呢，末期还没有来到。那么还有呢，他说的饥荒，说的地震，然后他说这都是灾难的起头。所以可见呢，历史历代有地震，有饥荒，然后有瘟疫，那么同时也有战争，那么什么时候都有。可是呢，现在主耶稣要告诉我们，根据无花果树，我们可以肯定的知道什么时候主真的很快就要回来。前面有战争，但是呢，末期还没有来到。前面的确有饥荒，有地震，有瘟疫，这个好像不过是序曲一样，正还没有正式的，就主耶稣真的要回来，还不是到了最关键的时刻。所以主耶稣现在给我们说的一个预言，是给我们看人类历史一个最非常关键一个时刻，那就是等到我们经过了那个关键的时刻，我们知道说现在仍旧有地震，仍旧有饥荒，仍旧有瘟疫，但要紧的，对我们基督来讲，我们可以肯定的 就是从那个时候开始，我们的主已经站在门口了。换句话，他已经非常非常的近了。所以我们知道说，主耶稣说这个预言就非常非常的重要。那我们刚才所读的这段圣经呢，事实上我刚才说的这段话是为着这几次从来没有来过的弟兄姊妹，所以我想这样的话你现在可以衔接的下去我们所交通的。那么根据主耶稣所说这段话，他很明显的无花果树是指着以色列说的。那么这里无花果树发嫩长叶是指着以色列复兴说的，因为我们知道以色列曾经亡国了，主后70年到135年之间，那么不光圣殿被毁，然后耶路撒冷沦陷，然后以色列人被掳到全世界，离开了他们自己的故乡，所以从此以后那块地叫巴勒斯坦，那么巴勒斯坦人就后来就住在那块地方，所以这就成为今天为什么以色列人跟巴勒斯坦人有那么严重的争执。那么最后到了135年，整个以色列国从地上就消失了。所以圣经是用无花果树来形容以色列的。但是根据圣经告诉我们，这个无花果树虽然曾经从根开始枯干，那是指着它亡国，就是以色列沦亡来说的。那么但是有一天的树枝要发嫩长叶。如果这个发嫩长叶的话，你们就知道夏天近了。那么就知道说人子已经进来正在门口，所以主很快就要回来了。那么现在问题我们知道说这个无花果树发嫩长叶就是预告说有一天以色列要复兴的，简单的来说以色列要复国的。那果然没有错，到了1948年的时候，我们发现以色列在众人可以说在众人惊讶的声音中，他居然复国了。经过1800年的消失以后，他居然又重新站起来了。所以我们知道1948年是人类历史的一个非常重要的转捩点。在这个之前有地震，有饥荒，有瘟疫，有战争，之后照样有地震，有饥荒，有土等等等。但是现在不同了，现在从1948年我们肯定主耶稣已经站在门口，已经在门口了。我们说这个门在希腊原文是多数的，它是个东方的一个房子，用这个东方房子做背景。那么现在我们不知道它到底在大门口还是在二门还是在三门，我们不知道，但是这表示已经很近很近。所以是真正读圣经历史圣经预言的人就很清楚1948年可以说那是人类历史上很重要的分水岭。从1948年以后，我们知道说很明显的这个人类已经进到了这个进到了整个人类这个人类历史的最后的几年。所以这是非常非常重要的，所以这是个很重要很重要的意义。但是呢，许多人一直注意的是以色列复国，他们忘记了以色列这个无花果树在圣经里面不只是指着以色列国，它同时包含四个不同的意义。意思是 无花果树不只是代表以色列国，也是象征那块地，同时呢指着以色列那个城，就是耶路撒冷，还有指着耶路撒冷的圣殿，指着圣殿说的。所以讲到以色列复兴，讲到无花果是发嫩长叶，不光指着1948年他复国说的，乃是指着复国以后，然后以色列要回到他们的故乡，然后他们可以重新的能够在他们自己的无花果树下能够安然居住。那么这些土地是在他们复国以前联合国就把巴勒斯坦那块地方 51% 的就给了以色列，那么这个时候以色列可以称作是他们的。那么今天我们所知道所谓的西岸，那是因为他1967年以后他占领来的，所以那块的土地叫做占领的土地，最后应该要归还。所以我们知道的，所以现在我们就很清楚，就是1948年以后，那不光以色列复国了，而且他的确在他自己原来是在他们的自己的家乡在那里建国的。那么然后呢，从 1950年以后就开始了大量的返乡潮，1950左近一次大的返乡潮，那么大概以色列人就从全世界104个国家，他们就回到他们自己的故乡，包括有的人从中国的开封回来。然后到了1990年代，又有一次第二次的大量的返乡潮，那么这一次呢，他们是有差不多100万的犹太人从苏联回来，还有一些是从伊索比亚回来，所以这个可以说第二次的大量的返乡潮。那不止如此，那么最过去的十年，我们根据圣经的预言，不光是那些犹太人他们要回来，所谓的犹太人是指着以色列12个支派里面两个支派，有一个支派叫犹大支派，还有一个就是便雅悯支派。那么因为他们是属于犹大支派，所以后来大家就称他什么犹太人，所以犹太人是指着12个支派里面两个支派说。那么原来呢，在这公元前722年的时候，这个12个支派的脸是10个支派，就是北方的12个支派呢，被亚述挪走了。那么亚述就是今天伊拉克的北部，那就被他们挪走。所以过了100年以后，然后呢，剩下两个支派才被挪到巴比伦，巴比伦就是今天伊拉克的南部。所以我们知道说，这个以当初亚伯拉罕是从巴比伦加勒底的乌尔，然后就到了从加勒底的乌尔，那么就是巴比伦所在的那块地方。那么最后大家记得到了这个哈兰呢，就是亚述所在地，那实在都是今天的伊拉克。所以简单的来说，这个亚伯拉罕就是从现在伊拉克所在的那块土地上，然后他越过了约法拉之后就到了迦南。那么结果因着亚伯拉罕的子孙他们得罪神的缘故，所以神就让他们就落回到当初亚伯拉罕进迦南以前所在的地方。所以你看是分两批的，那么一批呢就是10个支派就被落到了亚述，就是伊拉克的北边，然后过了100年以后才到了伊拉克的南边，那就是巴比伦。所以所谓的犹太人是指着那个两个支派，后来两个支派他们就回到了耶路撒冷。为什么呢？因为根据圣经，主耶稣作为人的救主必须降生在伯利恒，所以耶路撒冷不能成为废墟，耶路撒冷的周围一定要重建。所以你看见有一些人他们终于回来了，那么这些回来的人就所谓的犹太人。那么这些人他们有会堂，这些人呢，那么他们有圣经。所以我们知道说，在中国的开封的犹太人就是属于这两个支派的。那么以色列呢是更广，以色列是指着整个12个支派来说的。那么根据我们所说的，根据主耶稣所说的这段预言，那你就看了知道说，不光以色列要复国，而且我们知道说以色列要回到他们的故乡，那不光是两个支派要回来，12个支派统统要回来。所以过去的十年我们就知道有的人从印度回来，那印度这些人回来的他们是马拉西支派，也是属于10个支派的。所以陆陆陆续续我们看得很清楚，根据圣经呢，你看见当无花果说翻论长叶，它不光指着以色列复国，它也是指着以色列还乡来说。所以大家读到启示录第七章，你才会发现那里的讲到有讲到这个144000人的时候，那你注意到是12个支派，那每一个支派的名字你都能讲得出来。所以可见呢，那个时候，我们知道这些以色列人他们不光回来了，而且等于12个支派他们都回来了。所以这个，所以我们已经用好几堂的时间我们就解释那么无花果树怎样发嫩长叶。所以圣经才说这些事，我实在告诉你们，这些事都要成就。所以这些事不是指着1948年复国那件事，不是，乃是加起来这些事情。 所以第一我们知道说以色列国复国了，然后呢他们就回到他们的故乡。那不止如此，我们说过这个无花果树也代表那，不光代表那块地，也代表耶路撒冷那座城。所以大家都知道到了1967年的时候，经过六日战争，那是个闪电式的战争，以色列人做梦也没有想到，他们祷告了1800多年，他们做梦做了1800多年，他们彼此在一起，他们在一起的时候彼此叮咛说，但愿明年能在耶路撒冷。所有的喜庆叫他们欢喜，但他们觉得在美中不足的就是他们不能在耶路撒冷。所以每一次不管在一个欢乐的场合，他们就彼此叮咛说，但愿明年在耶路撒冷，他们不会忘记耶路撒冷。结果到了1967年的时候，很稀奇的，耶路撒冷经过了1800多年，最后终于回到了以色列人的怀抱。所以你看见当无花果树发嫩长叶，就是指着，是指着不光指着以色列回乡，也是指着耶路撒冷回归来说的。那不止如此，根据这一段的圣经，那么无花果树发嫩长叶这些事里面还有一件事，一共是四件，还有一件事，那就是有一天在今天所在的，就是两座清真寺所在的那个所谓圣殿山上，到了主回来以前，那么你要看见在上面不是两座清真寺，那是圣殿。因为圣经很明显告诉我们，在马拉基书告诉我们说，等以赛亚来的时候，他要忽然进入神的他的殿，所以这个殿已经在那里了。那么根据保罗书信告诉我们说，那敌基督来的时候，他要进到在坐在神的殿里面。我们在神的殿里面，所有的祭司都是站的，没有人坐过的。你去读整个的旧约历史，所有在侍奉的都是站立着侍奉的。但这里有一个人完完全全叫人跌破眼镜，他不光是坐在神的殿里，而且他自己称他自己是神。所以如果这样的话，那证明圣殿老已经重建。所以根据圣经，我们有足够的证明，根据圣经的预言，我们知道是无花果树发嫩长叶，也包括着有一天圣殿要重建来说的。那么现在这四件事，头两件事几乎是成为定局，经过了半个世纪以后，那今天虽然早期的时候阿拉伯的世界还是要把以色列推到地中海去，那现在这个声音慢慢就淡薄了。那么在阿拉伯世界的主体来说，他们现在承认说以色列应该有生存的权利，不过巴勒斯坦人也同样有建国的权利，所以看样子和平共存这件事情应该和平共存这件事可能会这样发生。但是不管怎么样，大家今天对于以色列国没有异议，今天对以色列人返乡没有异议，那么现在是剩下两样，一个就是耶路撒冷，还有一个就是圣殿。那么圣经的预言是指说，在弥赛亚回来以前，不要忘记啊，因为圣经是怎么说呢？他说：“我实在告诉你们，这世代还没有过去，这事都要成就。”所以这个世代过去是等到主回来，这个世代就过去了。所以在主回来以前，这些事都要成就。所以头两件事是很清楚的，很肯定的。那么现在剩下两件，一个就是这个耶路撒冷城，一个是圣殿。从人的角度来看，几乎是不可能的，因为如果那是高难度的。不过现在耶路撒冷已经回来了，可是现在争执在什么地方呢？就是等到这个巴勒斯坦复国的时候，他们坚持一定要以耶路撒冷做他们的首都，耶路撒冷指着东耶路撒冷，事实上指着圣经的古城耶路撒冷说的。那如果这样子的话，那就表示说耶路撒冷又重新要被，如果这个果然成了事实，那就表示耶路撒冷重新又被外邦人践踏。那么这样可见什么？可见外邦日期到现在还没有满足。所以现在的问题不是耶路撒冷会不会回到以色列怀抱，这个是肯定的，现在已经回来了。 那现在问题就是如到底外邦人日期满足没有，那就是我们要问这个耶路撒冷是不是一直在以色列人手里。如果是的话，那么我们看见外邦日期的确是满足，那么主回来是更近更近。所以这变成一个很重要的关键。那么现在僵持不下的不是土地的问题，就是以色列跟巴勒斯坦他们的所谓 roadmap 所谓的路线图。那么重焦点不在土地，也不在难民，焦点最难解决的一个就是耶路撒冷的问题。那么还有呢，阿拉法特已经提出要求了，他代表整个的回教世界要把圣殿山的主权把它拿回来。我们知道说自从1967年以后，这个圣殿山因为耶路撒冷拿下来以后，当然耶路撒冷主权归以色列，那么圣殿山主权当然归以色列。那么戴阳将军把这个圣殿山拿下来以后，他经过了一个月的长考，因为他是个主战派，他向来主张用强硬的手段，但是他想到他这个以色列人世世代子孙的后子子孙将来的前途，经过一个月的长考以后，他最后把那个圣殿山那个管理局的钥匙圣殿山的钥匙还是交还了他们的管理局。换一句话说，那么圣殿山他们保有管理权使用权，但是他们没有主权。什么时候如果动乱了，以色列政府决定要关闭，那么就关闭。那么这现在我们知道为什么这个时候去以色列不是挺好的时候呢？不是危险，危险还是其次，其实最危险的地方是最安全的地方。所以我这个不是问题，但是问题就是你没有东西看。你到以色列耶路撒冷去，你的目的就要去看圣殿山的，但圣殿山现在常常是关闭的。所以圣殿山能关闭能开，这是在谁的手里呢？就证明这个主权在谁的手里。那管理权使用权决定是在这个回教的当局，那是没有问题的。所以从这里我们就知道说我们就晓得说问题症结在哪里。症结就是说今天当谈判的时候，它不光是单纯的一个政治问题，不光是单纯的是一个独立一个国家独立的问题或者建国的问题，不是，它又牵扯到一些比较复杂的宗教的问题。所以因为这个缘故，你会发现说虽然今天这个 roadmap 已经开始了，大家好像都基于很高的期望，但是看这两天的表现很难叫人非常乐观。但是不管怎么，这条路是崎岖难行的路。原因在哪里呢？因为根据圣经的预言，你知道说最后耶路撒冷一定回到以色列的怀。那么还有呢，圣殿一定要重建。那么圣殿要重建不是指说一定要用暴力来说的。那么有的人认为说如果这样的话，那么是不是以色列人就把清真寺拆了，他不能这样做。你就是地震也不行，地震有的人说地震行不行，地震也不行，地震震完了以后他可以再盖。有的人放火，放火也没用，放火以后他可以再盖，所以这都不是解决不可能的。但有的人认为是那么这样的话就有速度武力，不见得。我们知道有很多的理由不一定要经过这个战争。那么这个详细的我想我们今天晚下午再说，因为我们下午还有一堂。那么要紧的我想我们知道说根据圣经在主回来以前，那么肯定因为这些事都要成就，所以主说天地要废去，我的话却不能废去。看啊，我已经告诉你们。所以弟兄姊妹，有许多人不相信这些话，就等于用头去碰墙一样，那你一定会受伤的。所以我们知道说世上主的话的的确确是安定在天的。那么所以我想很清楚，主讲的话他所说的预言，事实上呢根据这个预言我们大概就可以知道现在所发生的事情的种种。但是主所说的话呢非常的丰富，不止这么多。所以我们现在呢还要再往前去。那么关于耶路撒冷城和圣殿，我们可能要留到下午或者明天晚上，我们会再说的更仔细一点。但现在我们很重要的要往前去，因为我们这次希望能够对于主耶稣的预言有一个非常透彻的认识。那么马太福音是这么说， 那么现在我们好不好读另外一段圣经，路加福音20章。路加福音第二十一章。29节，耶稣又设比喻对他们说：“你们看无花果树和各样的树，它发芽的时候，你们一看见，自然晓得夏天近了。这样，你们看见这些事渐渐的成就，也该晓得神的国近了。我实在告诉你们，这世代还没有过去，这些事都要成就。”天地要废去，我的话却不能废去。那么大家说，这个不就是刚才主耶稣在马太福音讲的话吗？不错，是他讲的话。但是你有没有注意到，在这一段圣经里面呢，在记载的重点上有一些的不同。所以这两段话是相辅相成的，意思就是说，你把这两段话放在一起，你才能够得到主耶稣预言的全貌，这一点非常重要。那么今天的困难就是，有的人只读马太福音24章，忘记了路加福音21章这里的话。那么这里的话不同在什么地方呢？我想要稍微提一下。比方说马太也好，马可也要讲的人子近的。那么人子是谁呢？人子就是弥赛亚。那么这个只有犹太人懂。但路加福音呢，是写给外邦，写给希腊人，写给罗马人，因为路加是个希腊人。这些外邦人就像我们这些中国人一样，我们对于这些背景没有的。你讲的人类的救主我们懂，讲的弥赛亚我们不懂。因为对以色列来讲，弥赛亚是救主不错，但事实上他是政治性的弥赛亚。那我们这些人根本不在那些政治的版图里面，我们根本无关的。所以在我们的感觉里，你讲的人子的时候，犹太人有感觉，我们没有感觉。所以如果你要把这个福音送给那些不是犹太人的外邦人，那么这个时候呢，同样一件事情，你看圣灵在这里很明显的，那么这个时候你讲人子听不懂，所以这里怎么说呢？该晓得神的国近。所以你看前面讲的人子近了，这里说神的国近。所以你看见我们的主很明显的都讲了这些话，不过呢，两个不同的角度，那么圣灵所记载的，在马太福音，因为他专门写给犹，主要的对象是犹太人，所以你看见那里不需要解释，就是讲的人子经的，非常清楚，大家很明白，很清楚。而且对犹太人来讲，你讲到无花果树，他们一定知道就是以色列，因为事实上无花果树可以说是，你知道有的这个，你比方说梅花是个国花。樱花是日本的国花，比方说，那么同样的，对于以色列人来讲，那么无花果树是代表以色列，这是很清楚的。在他们的观念里面，你讲的无花果树，他们肯定知道是对以色列说的，非常清楚。那么对于我们外邦人，我们这些中国人也好，希腊人也好，罗马人也好，那么这段话你看见圣灵呢，就着重就特别讲得更清楚一点。那不是人子近呢，是讲到神的国。那么我想这一点是很清楚的。那么前面呢是讲到这些事，我们好不好前面是怎么说呢？前面说我实在告诉你们，这世代还没有过去，这些事都要成就。那么马可福音怎么说呢？这样你们看见这些事渐渐的成就。所以弟兄姊妹，你看见这个不是挤在一堆的，这些事情是经过一段的演变的，是有一个过程的。先是以色列国，然后以色列地，然后以色列城，最后呢以色列殿，所以是渐渐的成就。所以你看这两个相辅相成，我们就看得很清楚。那么最重要在哪里？最重要就是29节，这里怎么说？他说，主耶稣又设比喻对他们说：“你们看无花果树 还有呢，加上和各样的树。它发嫩的发芽的时候，你一看见，自然晓得夏天近了。那么在马太福音里面只讲，很清楚只讲无花果树。那对于以色列人来讲，以色列就是他们的中心，他们讲的全世界，他们只想着以色列国，他们不会想着别的。就好像中国一样，中国为什么叫中国呢？全天下这么大，我们在最中央的，所以是中国。所以我说现在什么人都是外国，你来了美国讲的外国人，其实我们才是外国人，但是我们说美国人是外国人。所以你看中国人的的确是以我们自己做中心，那犹太人也是一样，也是一样的。所以在马太福音，因为它主要的对象是犹太人，所以那个时候你看，所以马太只记载他说我们的主说无花果树，对不对？但是呢，路加福音不同。路加福音大家不要忘记，因为路加是写给外邦人。那么既然写给外邦人，你看这一个事业，那是国际的事业，是个全球的事业，不是光是以色列的。所以如果以色列是一棵树，那代表许多国家的一个国家，那么在这里面各样的树它发芽的时候，所以弟兄姊妹，在这里全世界不光只有一棵树，全世界还有各样的树，全世界不光只有一个国，全世界还有其他的国。所以你看，这就是路加福音和马太福音，你看重点不一样。那举个例子，比方说这个主耶稣在马太福音里面打发门徒出去的时候，是十二个出去到以色列迷失的羊那里去，很清楚。那为什么十二？因为以色列迷失，以色列有十二个支派，所以你看主耶稣打发十二个，他的数字都是很有意思的，所以他打发十二个门徒去。但是大家还记不记得路加福音不光是十二个门徒出去，还打发了七十个门徒出去，两个两个出去。那为什么七十？你如果大家仔细去读这个创世纪第十章，圣经里面呢是用创世纪里面的七十个国家来代表整个的世界，所以你去读这个世界到底有多少个国家，在根据那个早期的时候讲到各国的分布的时候，你算一算那个有多少个国，不多不少，刚好是七十个国。所以大家明白了吗？如果现在主打发十二个门徒到以色列迷失羊那里，要把福音传给他们，为他们特点呢是十二个支派，那么在神的眼光中，七十个国就代表整个的世界。所以现在的福音不光是送到，不光是送到这个以色列迷失羊那里，也送到什么？也送到全世界去。所以当主耶稣送这个十二个门徒到失落的迷失的羊那里去，他工作的中心是在加百农，在加利利。但等到他要把门徒打发出去，打发他们到七十个到全世界去了，他的工作中心就转到哪里？就转到约旦河外。约旦河外有一个地方叫什么？叫做伯大尼。那伯大尼那块地方又叫什么？又叫底加坡利。底加坡利是 Deca 是石的意思，坡利是城的意思。那原来呢，那个地区呢乃是罗马有十座的罗马和希腊化的城，那个区都在那个区，所以那个区叫底加坡利。那么大马士革是其中的一个，还有今天阿麦也是其中的一个，还有其他的啊，比方说 Jerash 还有其他的。那么还有呢，反正加在一起一共是十个。所以这就证明说这个区是以色列人跟外邦人混居的地方，是混杂在一起的地方。大家有没有记得这个主耶稣五个饼两条鱼叫五千人吃饱，是在什么地方做，在什么地方行的神迹呢？是在这个加利利海的西岸。但你记不记得还有一次主耶稣用四千人叫好多人吃，要不用我几也是几个饼几条鱼叫四千人吃饱。那么那次所发生的地方是在哪里呢？是在加利利海的东岸。那么西岸什么地方？西岸是只有以色列人住在西岸的。那东岸什么地方呢？东岸不要忘记了，东岸就是以色列人跟外邦人混居的地方，所以底加坡利。 所以神在旷野里摆设宴席，不光是为以色列人摆设宴席，也为着那些外邦人摆设。所以福音是送到全世界，不光为着犹太人，很清楚的。那么如果在地中，在这个加利利海的东岸，大家都知道，你记不得，就在东岸，主耶稣不是把鬼就让鬼就进到猪群里面，所以两千头猪你记得就从山崖上掉下来。我们去过那一带，我们也看过大概从什么地方掉下来，那实在那是很有趣的一个地方。那么什么地方有猪，什么地方就外邦人，因为以色列不吃猪肉的。所以如果那个地方，如果你把这个，所以在西岸不可能有人养猪的，所以可见那个地方很明显的就给我们看到，这是福音不光为了犹太人，也是为了外邦人。所以弟兄姊妹，路加福音很明显给我们看见，当主耶稣降生的时候，那个大喜的信息是关乎万民的，不一样。所以在这里就非常非常的清楚，非常非常的清楚。那么路加的对象那是全世界的，所以路加的视野和马太的视野不一样，所以这个的视野那是全世界的，所以我们一定要从这个角度来看它才可以。那今天整个的局势，整个的世界为什么这么混，为什么这么乱，当然以色列有关系，包括这次的9.11事件，间接来说和以色列还是有关系的。那原因就是因为在阿拉伯世界里面不满意，美国一直是以色列忠实的朋友，每年给以色列多少的军援，给他们多少的金援。那么这当他们对付这个恐怖分子的时候，你看见他们的坦克车，他们的直升机，包括他们的服装等等，都叫人想起美国人。所以当他们日夜看到那些画面的时候，所以难怪的，你觉得这个难怪，如果当他虽然他们是以这个以色列做对象，但是不知不觉的很自然的就迁怒到美国。所以我们知道的很清楚，9.11事件以后，有人就问说，为什么人这么恨美国呢？那么当然这里面有很多的原因，可是弟兄姊妹不要忘记，归根结底和以色列发生关系。所以现在问题在这里，这里不光讲的无花果树，这里也讲了什么各样的树。那么无花果树如果是代表以色列国的话，那各样的树当然是指着圣经里面所曾经记载的一些国家来说，是古国来说的。那么问题在这里，如果无花果树发芽是指着以色列复国来说的，那么各样的树发芽又指着什么来说？那当然指着圣经里面曾经与以色列对立的那些国家，有一天他们要重新抬头的。所以弟兄姊妹，意思就是说，圣经里面有对峙的局面，但到了主回来以后，你看你们本来以色列漂流到全世界各地，那么你看没有事情发生，一个巴掌打不响。所以如果以色列仍旧是漂流各地，没有事情的。但是呢，等到1948年以色列果然复国了，那么大家不要忘记，在圣经里面，在圣经里面你 给我们看有很清楚的一件事，就是整个以旧约的历史就是以色列和别的国家对峙的历史，很清楚的，非常清楚的。举个例子吧，比方说以色列人和阿拉伯人的关系，那么你看你以撒和以实玛利，你知道他们中间的情节，后来以实玛利怎样被赶走，那么大家都知道以实玛利是亚伯拉罕的儿子，以撒也是亚伯拉罕的儿子，那同样是亚伯拉罕的儿子，本是同根生，但是呢现在我们知道说这个以实玛利跟以撒当初刚开始他们就争了，一直争到今天，所以这个故事是悠长的故事。一直到今天，以实玛利的后裔和这个以撒的后裔仍旧是一个对峙的局面。 所以我们知道说多少年了，一直是这样的。不，当然等到以色列有以色列人有1800年到处被漂流被追赶，他们抬头再抬不起来，怎么成为？所以那个时候一个巴掌根本打不响的。所以我们知道，但只要在圣经里面，你看见那个，只要圣经里面的故事就这样的故事，还有包括以色列人和巴勒斯坦人也是，和非利士人也是这样。所以你可以看得出来，在圣经里面有一些的古国是一直是站在以色列对面的。那不过在这里我要请大家注意一下，这个圣经有一个很重要的原则。那么为什么今天在整个政治的板块上面有各种不同的移动和不同的与各种不同的这个排列组合，那么有它的原因的。因为事实上它是受背后的一个很重要属灵原则的支配的。那如果大家读圣经没有读错的话，你记不记得以伊甸园里面就是两棵树的故事，而这两棵树是对峙的，你是拣选生命树呢，还是拣选善恶树？很不幸的人拣选了知识善恶树，吃了禁果，所以死就进到了人间。所以你看见这代表两个不同的原则。那么然后呢，你看见不光是然后你看见有两座城，那么一座城呢是耶路撒冷，还有一座城呢是巴比伦。那么大家如果读到启示录读到最后的是巴比伦倾倒了，然后耶路撒冷，新耶路撒冷才重新而降。所以巴比伦和耶路撒冷是向来是对峙的局面。那么这里有一个很重要的原因，生命树当然代表生命，这个非常清楚。那么耶路撒冷代表什么呢？因为耶路撒冷的这个城啊是用石头造的，这石头呢是神的创造。那巴比伦那个地方没有山的，所以呢他们没有石头，那怎么造巴比伦城？是巴比伦城是用砖头造起来的，砖头是模仿神所创造的石头，样子很像，但是不是砖头，是人工做出来，所以代表今天所有的宗教。所以耶路撒冷乃是福音的原则，而巴比伦呢乃是宗教的原则。那宗教的原则是什么？宗教的原则是人来寻找神，人从地上要爬到天上去，这就是圣经中所说的巴别塔。巴别塔就是人要借着苦修，人要借着行善，人要怎样怎样，最后希望能从地上爬到天上去。那不要忘记，这是宗教的原则。但是呢，圣经的福音告诉我们福音什么？是神来寻找人。第一次人堕落以后，你记得吗？神说你在哪里？所以从第一天开始，人堕落以后，不是人来寻找神，是神来寻找人。所以圣经说，人子来，我要寻找拯救失丧的人。所以你看，这是两个很大很大的原则。那么今天呢，耶路撒冷这个巴比伦是从地上爬到天上去的，但是新耶路撒冷是从天而降。新耶路撒冷是在圣经原文是平安的意思，所以我们知道福音的原则就是平安是从天而降，所有都是恩典白白给的。所以这个可以说在神整个救赎法里面两个非常基本的属灵的原则，这两样东西一直是对抗的，所以我们知道今天这个对抗的局面，属灵中间对抗的这个局面，就很自然的就表现在政治层面。所以当你看见政治这个局面所发生的种种的时候，那么虽然你背后很清楚的一个解释是什么，就给我们看见这两样中间的对峙是很清楚的。那当然从政治的层面有不同政治的启示，那是另外一件事，那是不是我们所注意的。不过我想这个是非常重要的。那么好了，所以因着这个缘故呢，我们就想，如果无花果树发芽是指着以色列复国的话，那么很清楚的，在圣经里面曾经与以色列对峙的那些国家，那么应该呢他们也要复国，也要重新抬起头来的。那么现在我们要问，是不是这样？ 那么一点都不错。我们知道，如果以色列被漂流的时候，好像全世界还平安一点，1800多年好像还平安，好像还平安一点。但是呢，等到以色列复国以后，你看中东又变成火药库，又变成火药库。那么这个实在说来，如果你去问，你去问今天的巴勒斯坦人，所有的原因追根到底就是追到1967，因为以色列占领好怪怪好大的一块土地。但实在说来，他们如果吐苦水的话，他们一定会追到1948年，这个地方本来就是我们的。他们说我们事实上在这里已经1300年了，那这是就是广义来说，就是狭义来说，那应该是可以推到主后大概135年。那个时候那块地方已经叫巴勒斯坦了，已经不是叫做这个犹太和撒玛利亚全地。所以弟兄姊妹，让我们记得一件事，当以色列人光景正常的时候，当然他们每一个人可以住在他们自己的无花果树下。可是呢，当他们离开神的旨意，神可以让他们连根拔起抛到巴比伦去，他们离开了他们家园，他们失去了他们的土地。不过公元前600多年他们只失去了70年，他们后来又拿回来了。但这一次他们的确失去了差不多1800年。所以难怪讲道理好像讲很难讲得通。你今天以色列人告诉人说这块地神赐给我们，你这个怎么讲得通的呢？所以这就是为什么今天有这么多严重的争执。所以你可以看得很清楚，看得很清楚。今天如果以色列人不能完全享有神当初所答应亚伯拉罕所给那个土地，就证明说以色列人还在神管教的手里。因为一直到今天以色列人没有悔改。你记得当初定主耶稣十字架的时候，他们说定他十字架，定他十字架，除掉他，除掉了，愿流这人的血归在我们和我们子孙的身上。所以神愿意万人得救，不愿意一人成为。既然神拣选以色列，拣选他们的目的就是为着他们保，为着替我们保守一本圣经，旧约的圣经，可以证明主耶稣是基督。那同时保存了一种单纯的民族，等到主耶稣降生的时候，我们知道他是属于犹大支派，属于哪，因为这样你可以证明说他是不是真的是圣经里面所预言的基督，所预言的弥赛亚，人类的救主。所以目的不是给他们特权，没有的，不能因为这个缘故他们就可以享有特权，可以不接受耶稣基督做救主。好像说所有的救恩只给那些他们认为是猪是狗的那些外邦人，没有这件事。你看，你既然神给他们那么多的恩典，给他们有启示，神给他们有那么多的恩典，他们应该是全世界最容易信主的。但是你看，他们仍旧拒绝抗拒神的救恩，所以神巴不得他们悔改。他们一心嘛，神忍耐再忍耐，神管教的时候没有离开他们。所以今天巴勒斯坦和以色列中间的情形是很清楚的。因为今天的巴勒斯坦人就是圣经的非利士人。你看好了，你读旧约的历史，什么时候以色列人属灵光景正常，非利士人就不来侵扰以色列，甚至于他们就逃回到埃及去，他们本来从埃及来的嘛。但什么时候以色列人背叛神，以色列人光景不正常的时候，你看很明显的非利士人就占上风。所以这证明什么？这证明说以色列人得罪神，神管教的时候没有离开他们。所以也是这样，按照神的旨意来说没有错。如果以色列人今天已经悔改了，已经能够回心转意，那么你看见神没有忘记他当初的应许。但如果这样的话，那么一样的，今天以色列我们说过，以色列今天虽然回国了，没有反国了不说，但是他们70%不相信神，是无神论的，只有10%相信圣经，还是旧约的圣经，只如此而已。20%是马马虎虎的犹太教徒，挂名的犹太教徒就是了。所以你想想看，一个本来在旧约里面那被称为神的国度的，神有绝对优越地位的，那今天以色列在哪里？他们回到他们的故乡又怎样？ 他们在政治上又复兴又怎样？他们如果今天在政治上果然成为一个强国又如何？从神的旨意来说又怎样？所以如果神的确爱他的儿女，爱他自己的百姓的话，你看他不会放手的。所以主说，你们要从无花果树学个比方。以色列人不给我们个比方，神真正的子民呢，是我们这些主耶稣用宝血买回来这些人。所以弟兄姊妹，你看见吗？今天许多时候神爱我们，神才管教我们，证明神没有放弃我们，神没有放弃我们。那么所以在这里我们要很小心的解释我们面目前所面对的这个局面。好了，那么既然呢，以色列无花果说发芽是指说以色列复国，那么各样的树也发芽，那就表示说各样的树也是，那是指的圣经中对峙的古国又复活了。那因着他们也复兴了，所以你看对峙的局面又重演。那么这个就是圣经里面所给我们看，当那主回来以后，这是很明显的，非常非常明显的情形。因为只有巴比伦倾倒以后，耶路撒冷才重建而建。所以我们知道这个对峙的局面一直要到什么时候才结束呢？等到主回来。所以现在大家可以知道，今天整个世界的乱局，从起头来看我们觉得以色列没有什么，但以色列影响美国，很明显已经影响到我们。那么很明这，所以从这些地方我们看，所以我们今天讲到主的预言的时候，那不光是告诉我们说以色列要复国，这里也告诉我们说有一些圣经的古国也要复国的。那么到底是哪些圣经这个古国，我们读圣经要很小心才可以。所以这就是为什么我们这次要有好几次的时间，本来我们想也许明天晚上是问题解答，看样子不大行了，那么我们恐怕还是要讲下去。我们希望这次能够把它讲得清楚，那么为了要解释各样的书，那我们需要这次如果主愿意的话，我们需要从圣经旧约一共有17卷的先知书，有4本大的先知书。大的先知书不是指说这个先知大，是指他们所写的先知书篇幅比较长啊，小先知书是指说篇幅比较短，是如此而已。那么四个大的先知书呢是非常主要，因为他把这个先知书的主题啊把它提起来。所以慢慢的你就会发现说这个17卷的先知书，那么我们要知道耶利米哀歌事实上可以归到耶利米书里面，所以很明显是16卷书。那么16卷书呢，你看见这4卷的这个有4卷的大先知书是带头的，就是信息各方面来讲它是领先的。那4卷呢，那就是以赛亚书、耶利米书，然后呢但以理书，还有以西结书。然后其他的12卷小先知书呢，你看见他们可以很自动的归类的，很自然就归到以赛亚书这一类，或者是耶利米，或者是但以理，或者是以西结。所以如果你能把这个四本大的先知书如果你能读清楚的话，那后面12个小先知书就跟着起来了，那么这样的话就清楚了。那么我想我们这次不是讲这个，我是只提醒弟兄姊妹一下。那么四个大的先知书，一个是以赛亚书，一个是耶利米书，那么一个是但以理书，还有呢就是以西结书。那如果你要明白这里的各样的书，那个真正的答案在哪里呢？那是这四卷的大先知书，以赛亚书、耶利米书，然后呢这个是但以理书，还有以西结书。所以我们当初设计这次信息的时候，那个目的就是希望说我们很快的蜻蜓点水式的，我们把这个四卷书做个很快的快览，几乎都不是中了这个快览，稍微看一下你就可以找到一些答案，到底各样的书是哪些书。那么这样我们对于目前我们所发生一些事情我们就会很清楚。所以我想这个先要提醒弟兄姊妹，那么这个只用圣经的话来解释圣经的话，因为主耶稣是最大的先知，它是所有预言的源头来源。 所以你能看见说，当我们主耶稣讲无花果树、各样的树的时候，那么好，你看这些所有这些以赛亚也好、耶利米也好、但以理也好、以西结也好，包括那些小先知书里的许多众先知也好，你看见他们很自然的就围绕在这个最大的先知所说的最大的预言，很清楚的。所以现在大家也看得很清楚嘛，这个整个主耶稣这个预言很明显的就 summarize， 好像就把所有旧约的那个十七封的大的先知小先知书就把它怎么样，就把它综合起来。所以弟兄姊妹，有的人常常问我说，你能不能什么时候带我们查一查启示录，尤其现在目前的情大家都喜欢听启示录。那我实在很犹豫，原因在什么地方呢？因为实在说来启示录不容易读，就预言很不容易读。你真正要读启示录，你需要全本另外65卷书来解释它。我再说，你要真的明白主耶稣的预言的话，你最少启示录暂时不去提它。你如果真的要把它读清楚了，你一定要把那17卷的启示这个先知书要把它读通了。那么这样的话呢，我们才容易解释，才能明白主自己的话。所以我再说弟兄姊妹，主的话实在是安定在天的。我常常觉得人生苦短，倒不是觉得这个人生有多少的留恋。人生苦短就是神的话太丰富了。你就算是你一生什么事都不做，专门读主的话，你不过就像牛顿所说的，在学问的茫然大海旁边，不过是建一两个小的北墙而已。你原谅我说，很多人希望能活得长一点，我也不例外。但是我觉得我活为什么要希望活得长一点，有一个愿望，我心里有一个愿望，就是主的话实在是太丰富了，我需要一段比较长的时间叫我们更经历主的话。当然有一天到永世我们会经历的，但是弟兄姊妹，你看见主的话是丰富到一个地步，的确需要用我们一生来经历它的。那么现在呢，我们要来看到底各样的树是哪些树。那么你看各样的树是哪些树，然后你大概就可以知道，对，把这个预言对照今天的就是对到今天的时事，你就可以知道它的的确确大概我们今天快到死坑天了。那我们主实在很快就回来了，我们就应当要进行祷告。那现在呢，我想我们把问题先缩小一点，尤其今天早晨我不知道是到12点还到12点半，到12点吧。 OK， 好，那到12点我们就5分钟，剩下的我想我们今天下午再交通。那首先呢，我们要说的是，我们先不要讲的那么远，先不要跑到整个先知书里面去找答案。我们先问一个问题，在圣经里面是用无花果树来代表一个国家，那现在我们又问，圣经里有另外一个地方告诉我们，另外一棵树也代表我是明讲的，就是或者暗示都可以。那么你讲的无花果树大家都知道是指的以色列，那么你读旧约也好，能不能找到一棵树也很明显是代表一个国家的？如果你能找到的话，那么最少那棵树所代表的国家在主回来以前它要重新抬头的，这是很清楚的，对不对？所以我想我们呢，在把它我们深入这个问题以前，我们先把这件事情把它理清了。那么圣经里面除了用无花果树代表以色列这个国之外，那的的确确有另外一棵树提到的，而且那棵树的遭遇啊和无花果树是一模一样的。无花果树呢是从树根开始枯干，对不对？然后呢它又发嫩长叶。那么在全本圣经里面，除了这棵树之外还有一棵树，结果圣经怎么说呢？圣经说是把它砍掉了，不光砍掉了，而且只剩下个树墩，但是过了一段时间以后呢它又长起来了。 所以弟兄姊妹，这是我给大家在你们吃中饭的时候你们可以思想，就是说到底在圣经里面有哪一棵树它是代表国家，很清楚，你如果读上，我今天下回解释，它的确代表国家没有错，但是呢它的遭遇和以色列遭遇是一样的，就是同样是一棵树，同样是枯干，那么枯干以后呢，你要这棵树长起来，这是神迹，对不对？所以我们在以色列，你看见吗？经过了1800多年以后，那无花果又发面长，也是的确是神迹。我们昨天说过了，神需要兴起一个海上的强权，像大不列颠帝国一样，叫这件事情能够成就。等到完成以后，到了1997年，你看查理王子坐着旗舰离开香港的时候，那大不列颠帝国正式落幕了。那个日不落寞的大帝国终于正式落寞。那么同样的，在这里也在这，所以你看见这个是无花果树的遭遇。那么现在呢，很明显的，圣经明明讲到另外一棵树，这棵树呢，的的确确是砍下来了，倒了，那棵树的确是倒了。那倒了以后呢，但是这棵树呢，只剩下树墩，那最后呢，你看它又长起来。那么所以它的遭遇几乎像以色列。那么这里有对称的原则在里面，你看见吗？不光遭遇很像，而且呢很多地方都非常像的，所以我想这就是今天下午我们所要说的，因为下午时间也是我们比较长一点，所以我想我们今天上午呢就说到这里，那么就留给大家一团的谜，你们试试看，猜猜看啊，最好不要交谈，你们自己猜猜看，每一个人都自己去猜猜看在什么地方，那么然后下午呢我们一同再来看你的解答，我们一同有点祷告。亲爱的主，我们把这件话交在你的手里，我们为着你的话，我们向你献上感谢，但愿你真实开启我们的心，叫我们能明白你自己的话，不止明白，也叫我们能够做一个等候你的人。主啊，但愿夜深的时候，真的叫我们从深处不光是明白你要回来，不光是对于目前的局势有了解，主要更是做一个精心等候你的人。听我们的祷告，靠主耶稣基督可爱的名，阿门。